今天我在录音，所以你们声音要小一点。主啊，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来接受你的话。我不要认为我们知道，或者说我们光景已经可以了，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于你。希望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新的真实光景。我们不想错过，特别是你很快再临了。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指令、指引，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并且我们对看到的，我们要忠信于看到的。主啊，把我们从死的宫里和宗教里救出来，让我们的眼睛能被打开。欢迎大家，感谢主，我们大家能聚在一起，我们一起交通主的话。我是在思考，想，是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主所提到的，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这些经节常常向我说话，让我真的能够明白主要说的是什么。如果主真的让我们听到的话，他就改变我们看对事情的看法。我很长时间在我基督徒的生活中，我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宗教，但是呢，我们知道跟随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外面做的事情，而是我们里面的光景。它每一切事情都跟我们的心相关，是里面的、内里的，不是人们外面外表上的人们看到的，不是说我在聚会中我怎么表现。我们很多人在教会很多年了，做基督徒很多年了，我们知道怎样在聚会的时候怎样去表现，知道怎么去说所谓的祷告，我们也会怎么读神的话，也知道怎样交通，我们都知道外面的这些形式。那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没有办法让法接受法利赛人的行为。当我们说到法利赛人，我们就想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但是你要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为什么他们假冒伪善呢？因为他们只有外面的敬虔，就像保罗说的，只是外表敬虔，这是外面的行为。在里面呢，他是死，是堕落，是死里面。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Yes， 他是问的麦克风。 Yes， 能听得见，大家能不能听得见？但他和那边的扩音器不是很好用，所以他就先调一下。他刚才把那他把这音量调了一下，这音量刚才。那问题是什么呢？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只是外表很好，但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生命。我想很多人看起来是属灵的，他是爱神，很多人他却回到世界上，或者是消失了，或者是说在宗教里面。为什么这样呢？我的总结是，我以为他们是属灵的，因为他们外表看起来是如此，他知道怎么表现，怎么去行动， 但是他们的心不对。所以主说你没有办法进到这国度，除非你处理了你心的光景，你才能进到他的国度，这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心对了，从心里发出来的也是神，就是神的意。但是如果你是外表的装的，只是一个表面的，你看起来外面充满生命，好像在聚会的时候你就是很容易总是大声的说话并且分享，在聚会的时候很活跃很活跃，那不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为什么说主把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做行为，他就这儿，就是主在这儿就说到了，马太福音23:27，马太福音23:27，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我们做弟兄，特别是做弟兄的，想知道说我们对圣经很熟，好，所以说我们想自己想成为那个智慧的泉源，让人们去能够仰慕我们。但是呢，这就是外面好看，这只是外面好看。如果我们心那么想的话，我们只是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我们要让主看我们的里面。我们人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别人看到里面的污秽，所以我们就给它掩藏起来。但是我们要让主来看我们里面，要处理里面的这些污秽。我们要把这些带到主的面前，跟主说：“求你帮助。”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天在教会中有那么多的问题，因为人们只是知道在聚会中怎么去做，他们聚会一旦结束，他们的不义就出来了，不义和不法，那不法就出来了。在家里都在家里，他不再去表演了，也不去表现了，在家里那些都出来了，在家里这样的东西就出来了。那么就会怎么样呢？小孩子非常简单，他们不去表演也不去表现，像孩子他们在家里什么样，在外面就什么样。但是你在家里是什么样？你在家里你就放松了，你就不再警惕了，你的己，你的旧的己就出来了。但是你里面的心是在家里就能看得见。这是为什么在那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认真的对待，我们还没有处理掉身心上的污秽。那么我们常常喜欢引用的约翰福音4:23，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约翰福音4:23，他说：“我们要在灵和诚实里拜父，在真正拜父，在实际中在拜父。”那么这个诚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真实的，是诚实的，不是假装的，不是表面的，不是表演，而是说从里面实实在在的活出来的，不是为了表现，也不是为了让人看。你看到主在这儿，在那，或者在人的家里，或者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主耶稣无论在哪，他都是一样的，他没有假装假冒。那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有那么多的假呢？真的，如果基督徒仍然有这样的假冒的话，这真的是绊脚，会绊跌人。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很强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聚会的地方， 他常常在家里提到的说，他总是说那些传道人是这样的假冒伪善的。那些假冒伪善真的让我的父亲跌倒，那有很多其他的基督徒也因为这些传道人的假冒被跌倒。他们从一个事情上也是一样，另一个事情上又是一样。他们这样的行为假冒伪善，真的是让神蒙羞，让神蒙羞。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希望我们不像他们。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六章。第六章，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到国度，我们必须处理我们新的光景，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光景。几分钟前，我跟 Glenn 讲到交通，马太五章，他首先讲到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你真的是要自己掏空，你并真的诚实面对自己里面的光景。你不要认为你很富有，你认为自己还不错，你觉得你自己还真的可以的，你知道很多，你不要这样子想自己。我们确实要处理这样的光景。马太六章。我们上次读到18节，现在我们读19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是主要的这几点。21节是最关键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再一次的讲到了我们的心。那么宪法的中心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心上最深处是什么？你爱什么？你日常生活的任何一刻，你停下来，你说这一刻，我的脑袋、我的心思意念里想的是什么？我挂虑的是什么？我担忧的是什么？是什么在占据了我的心思意念？那里面都有什么？我们自己看一看，我里面有的是什么？我们要真的花一些时间去看看自己。那么很多人他们的财宝是不同的东西，有的人讲的是钱是他们的财宝，因为财宝不是说不，有些人爱财，有些人不是的，有的人喜欢食物，他的衣服、服装，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说还有人是事业、朋友，他们就好像就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去满足自己。有的人就说，我只是想尽量的享受我的生活，我只想从生活中尽可能的去享受，我要去看这个看那个，我做一切可做的。我们有很多其他想要的东西，问题是什么呢？那么，那问题就成为那些东西成了我们的宝贝。我们的财宝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财宝应该是基督，它应该是我们的挚爱，是我们的宝贝。有的时候，我很羡慕信主的人，你能够从他们里面看到他们这么的爱主耶稣基督。当你讲到主耶稣的他，你跟他们一说话，他们就想讲主，对他们来说这不是负担。 不管什么时候你跟他们说话，他们都想跟你分享他们怎么享受主的话。那这些人，他进入国度，他是首先会进的。他真的爱主，他真的宝贝主的话。你如果你主如果主的话对你来说无所谓的话，你怎么可能进入他的国度？所以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心。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知不知道这首歌？我们有这首歌，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话，我们有这首歌，一节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一节二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每一次来吃主的冰，吃主的喝主的杯，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无酵饼，它已经死了，我们也与它一同死，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他为我们死是因着他们的大爱。如果他对我们有如此大的爱，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他呢？他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他在问我们，他让我们常常思考他的事情，他国度的事情，对神关乎神所关心的事情。那罗马书第八章，他也强调了。罗马书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或者体贴自己的，或者这个世界的，就是死。这你如果心思意念在那些事情上，它在你属灵的方面就会死。的光景就是你不有胃口了，对神的事情没有胃口，对神的话也没有胃口。如果你心里充满的都是属世界的东西，你就没有胃口了，对神。我以前赛车，我以前喜欢赛车，我脑袋成天想，就怎么把我的车准备好，再参加那个赛车，下一个赛车，再下一个赛车，我成天想的都是这些。但是我从来都不会错过聚会，我都来聚会。但是聚会之后，我就又想到我赛车的事，一聚会完我就想我赛车，我就想我轮胎的气压对不对，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我整天想的都是车的事情。我的心就被分成了很多部分，就是一个是赛车，一个是主的国。我仍然来聚会，我仍然在圣经在特会的时候，我还站在这儿讲，但是我的心不对。我把很多事情，我的时间，我放在了我自己的事情上。所以我们要在哪方面去投资？就是那意思，投资就是说，你把你的时间精力献给什么？因为我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就放在那些事情上，我就那么那个彼得后书他怎么说呢？他这一切都要被火消化。那么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钱的事情。不仅仅是富人在乎钱，穷人也仍然会想到钱。你要信真这个，我看到过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8到10节，提摩太前书，哦，他再提前一点。 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开，第六节开始。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开始，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为什么我们想要贪心这么大，要越来越多，好像人们好像钱从来不够，我就从来没听过说百万富翁，他说就是这啊，挣这些钱够了，可以了，那么再挣多一块钱我就够了，没有人这么说过，因为人们想要一块钱就要两块钱，那么你就想总是想加，从来都不够。在我们心上有一个无底洞，有一个无底洞，就是贪恋世上的钱财和其他东西的那个无底洞。如果你有这样无底洞在那儿，你什么都怕丢掉，特别是现在利率这么高，我们的税也越来越多，那你好像挣了那么多钱，一看到我的工资单却剩那点钱了，都被扣来扣去扣没了，那100块钱是税，100块钱又是这些养老金，扣来扣去我就剩一点点了，然后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又会要交税，你买东西就交税啊，那孩子也有买东西，你就说哎呀，这钱都花没了。特别是现在利率这么高，如果你还有房子，你房子还有那个贷款，对，房子还有贷款，你然后你实际上贷款，你付的贷款很大一部分都是交给银行的钱，因为是利息高嘛，所以你里面的不安全就越来越不安全，觉得不安全，你就会想，如果我有200万的话，我就会得自由了。但是你知道这是仇敌的欺骗，你知道你永远不会自由，一旦你拿到200万的话，你还会要想要更多，那么你生活的消费会很多，你的花费也多，你因为钱越多花的越多，你剩下的仍然是很少的一部分。我有一次一个银行家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博士，他住在我们家的附近，他们每一年，他一年他挣50-60万，他那些人一年挣，他周围的邻居嘛，挣50-60万的人一年剩的就是一点点钱，因为为什么他挣的多花的也多，这就是非常愚蠢的，实际上人就是执着金钱。世人都知道我们什么也带不走，所以让我们不要贪财，就不要有这些贪恋。如果你总是要更多越多，那说明你这不没满足，你还没知足，你对神给你提供的不知足不满足。所以说不管我们有多少都要学会知足，不要总想要更多，不要真的很盲目的用你的金钱，或者是说很无知的样子去乱用金钱，那也不好。有的时候你的钱要管理好，你的钱要管理好，但是也不要让钱占据你整颗心。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的光景，不要让被金钱所占据。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他就讲到二十二节，他说中间讲到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是讲到了我们的分辨力，我们的眼睛呢，讲到我们分辨力，就是我们眼睛怎么看人和事。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和不对的，就是说义的和不义的。你能不能看出来什么是光，什么是黑暗？现如今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事情，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就《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八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八章一节，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这个事情，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那你想到这个，那个时候扫罗就是保罗之前的保罗，就是、扫罗他在干什么？你知道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那么扫罗在那儿看，他根本无动于衷。他不仅仅无动于衷，他也会很高兴斯提凡被杀。他的眼睛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他眼睛看的这是好事。他觉得斯提凡是导致这么多的问题，这个斯提凡被杀，他是就是活该，他活该被杀。那是扫罗看见的，因为扫罗在黑暗里面，当时扫罗在黑暗里面，他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的，他所看的是反的。直到主跟他显现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以前是迫害教会的，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是主向他光照之后，他才看到了。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的眼睛都看不出来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我们的附近有一个另外一个教会。有的教会他们甚至于还参加那些就是同性恋和变性人的那些组织，他们还参加他们的游行，他们说那是爱，他说这是他们对人的同情，对他们的爱。他们自己是把自己称为基督徒，但他们的眼睛是黑暗的。如果你告诉他们说这是罪，这是邪恶，他说你们这些人，你要学会容忍，你要学会包容。所以对他们来说，义和不义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混淆了。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如此的黑暗的话，他你的黑暗就大了。是因为你看不见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你把邪恶都当成义来，那你的黑暗是多么的大。在旧约年代，他们甚至于把先知给杀了，把神的先知给杀了，他们的眼睛也是完全的黑暗的。以赛亚也讲到，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五章，这是不是如今的时代也是有的现象呢？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这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真的让眼睛是对的，要让我们的心摆正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对，没摆正，那么我们属灵的死进来，如果属灵的死进来，你的眼睛也分不清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你看不清楚，你看不到了。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良心，那么神赐给了我们这样的警告，神想震动我们，他跟我们说停下来，停止，这对我来说是罪的，但是你总是忽略他，你把他放在一边，你置之不理，神跟你说的话你置之不理，你就失去了感觉，那么神再不跟你说了，你就自己靠自己去分辨了，这是最危险的。就像扫罗，他当时认为杀斯提凡是对的，他当时完全的认为扫罗被不是以斯提凡被杀是没问题是对的，所以对他来说他那光景是非常危险的，那就问题是出于他的心。那我们继续再回到马太福音的六章，是讲到我们怎样服侍两个主。我们回到第五章，我们人有的时候就是想平衡我们的渴慕的心，我们渴慕的事情跟神的事情，我们试着在中间平衡一下。但是主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有的人说会说，我没有说恨神啊，不爱神啊，但是你的问题是你爱两个主，你爱这个马门和爱神，你没有把你全部献给神，这就是问题。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光景，就是你想平衡在这之间找平衡，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如此行，你做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就是增长的也不会大，你走的路也不会长。这句话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说得很清楚了，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么我们下面二十五节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我们都知道。就像我说，今天我们的花销很大，就是生活的花销都很大。很多人都说，人们说我吃喝衣食住行呢，我都没问题的时候，我再去服侍主，但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第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把神想要的事情，怎样去让他的国度有增长，去服侍圣徒，在这些事情上，如果我们放在前面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对主的追求要放在我们日常需要之前。如果我们对今生的思虑所占据的话，我们就会把神的事情放在后面。因为我后来他讲到我们新的光景，就是撒种的比喻里说的，今生的思虑就像那些荆棘，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第六章二十二节，不对，他就讲到，如果他就说我们今生的思虑和就会像荆棘一样，把神的话撒进来的话呢，会对。 让他没法增长。那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用关心工作了和其他的生活上其他的事情，当然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工作去照顾我们的家庭和孩子。我们做工作，你工作上也要好好做，当然你要做好，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训练，要把这个交给主。有的时候你会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工作，很多事情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找工作呀和生活上的事情呢去占据我们全部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呢被再从神面前带走。仇敌也常常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心从神的面前走掉，离开神，远离神。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是我们属天的父亲，他永远不会让我们饥渴。我们没有弟兄姊妹说成了无家可归的，没有居处的，神总是供应我们，我们每一个需要他都供应我们。或者你有困难了，你告诉圣徒，圣徒们也会帮助，就是实际上的困难圣徒们都愿意帮助。你要找工作的话也跟圣徒们讲，我们讲告诉圣徒们，我们就会给你祷告，请帮你修改你的简历，并且跟你训练怎么去面试。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你的都会帮。那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帮。我们这是家人，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家人，都是互相帮助的。你没有吃的，没有足够的钱，跟教会说我们可以帮忙。但是不要让这个占据你的全心，不要让你为此忧虑。你让我们里面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忧虑、担心。不要说，不是说我摩西弟兄说了我没有忧虑，我就马上没有忧虑了。你不是那样子，这是一个训练，而是要跟神说，我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那这一切都会加给我，我要接受这个训练，我就把这句话带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你的话是这么说的，那我现在就要先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是你的应许，我要信你的话，我要花一些时间跟你去经历到这话的实际，有的时候可能好多年你才能经历到这个话，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让那些担心忧虑进到你的心里，因为撒旦总会告诉你说你的银行的钱在减少，你的走下坡路了，你的投资，你的退休金，你什么东西都在那个贬值，越来越不值钱了，就会让你的心思念到那上面去。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在撒旦这么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话的面前，把这话摆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他说出度都能够挣到钱，我们神难道不能给我们提供吗？不是出度就是这个加拿大总理嘛，就是那个我们叫他出度，不是他给提供，他都能找到钱。我们神是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我们的父，他一定会照顾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信靠他，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忧虑。有的人说，我曾经有过那个经济很困难的状况，当我成长的时候，我的家庭也是不富有，我的父母他们挣的工资也是最低工资，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租房子住，他们来到加拿大，他们来什么钱都没有带，只带了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这是我经历。还有的很多时候我爸爸还失业，我的父亲失业很多次，那么很多时候都想我们哪来的钱要付我们的账单，但是这一路上神一直都在供应我们，我从来没有无家可归，我总是有居处，所以我可以见证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真的是信实的。那么后 那么我也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工作，但是主总是信实，他总供应。但是有一个引诱，就是让我们担心，但是让你的信稳固，信一定不要动摇。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比我们地上的父更关心我们。我们下一点，第七章，就讲到不要审判。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我都不用太多的解释。第七章，你也知道，我们人很容易下结论，我们很快就去下结论，我们很容易就去给人定罪，或者是就心里就想到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一个星期只看到他们2个小时，你以为你知道他们的一切。你一个星期见这个人见2小时，你就会说这个弟兄不好，那个弟兄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整天就是这样的。我以前所做的，那这样在聚会，他这么沉默，他在聚会时候沉默，他可能什么都没做，去他没有服侍主，我只看他们在聚会的那个外表，我就以为我知道。我很多时候说，这个人那个人，他好像什么都不做。他实际上那些人在照顾新人，他跟他们见面，跟他们一起读神的话，跟他们交通，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像我们昨天读的，就是昨天第六章，他只是行神第六章所说的话，不在人面前把他的施舍，让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我们就以为他在教会里什么都不做，他没有告诉别人。那我的下的结论是错误的结论。所以我要先管，你也先管理自己的光景。你不要看着弟兄眼中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要确定我做的主能接受。你不要担心别人，不要去管，总是管别人，要管自己。你以为约翰他做了他那一部分，你自己什么都不做，你还总是关心别人做没做？那。看着你以为别人什么都做了，但那个人你以为什么都没做的人，人家进国度了，你自己却进不去。所以你先要管自己，不要去想别人怎么怎么样。但是也不意味着说我们不判断。如果有人说喝醉酒了来聚会，这样眼睛就是迷迷糊糊的，他来给找麻烦，那你就可以下结，那我就会有判断，说这个人你给他推出去。但是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不要很快的就去给别人下结论，我们要彼此相爱。最后一点，我们结束之前最后一点，我想鼓励大家，把这个交给你的孩子，特别是做父母的，把这些交给你们的孩子。12节，这是黄金法则，7章12节，马太福音7章12节，这都是黄金法则。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把所有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你怎样让希望人待你，你们要怎样待人。我想告诉做父母的，把这交给你们的孩子。当你的孩子很粗鲁、很坏，你就把他拽到一边来，问他：你希望别人这么对待你吗？你把你抢别人的玩具，你就问他，你想不想人把你的玩具抢走？你不想， 不想的话，你就停下来。在年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也并且把这个话要留在孩子的心里。你想人尊敬你，你就要尊敬别人。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爱我呢？我这人没有人爱，没有人关心。那么，如果你想让别人去关心你、爱你，你要首先去关心别人、爱别人。如果你想让人爱你，教会中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抱怨就是说没有爱，没有爱。那我们看看宪法怎么说。那么你首先要爱别人，这是说你愿意怎样爱，你想要爱，你要先爱人，不要总是想着去接受、去受、接受，而是你要先去给，学会给。你先去照顾弟兄姊妹，你先去爱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没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问候你，你先给别人打电话问候别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实践的。所以这是真的，确实是黄金法则。这个要教导给我们的孩子，也要放在我们的心上。这个说关乎到每一件事的，我们跟人交往中的每一件事，这是原则，这是主则，或者是说法则，黄金法则，就是马太福音7:12，希望大家学会把这个话留在心上，那么时间到了。